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至少50人丧生，200多人受伤。新华社更正，对孙政才的指控反映了中共党内权斗仍在继续。香港11发生大规模反威权游行，传递什么讯息，引发各界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蒂勒森访华感谢之旅还是施压之旅。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天晚些时候向一场户外乡村音乐演唱会开枪，造成至少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局长隆巴多告诉记者，攻击者在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的第32层位于室外演唱会场地的对面。视频显示，枪击不断之际，演唱者们四处寻找遮挡，尖声惊叫和奔逃。隆巴德说，特警部队人员与袭击枪手对射，枪手已经死亡。当局在酒店房间内发现了大量武器。他说，警方认定枪手为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并表示对帕多克的背景呢进行调查尚未完成，但目前认为他是唯一的袭击者。警方将到他家中搜查，当局还搜寻一名被称为与帕多克同居的女子，以获得更多信息。隆巴多表示，相信已经锁定该女子的所在位置。随着局势发展，人们在受欢迎的旅游区那一带的酒店寻求安全。拉斯维加斯国际机场现也在那一地区，航班呢由于袭击事件而暂时停止。乡村音乐明星杰森·阿尔丹在事发时正在舞台上表演，几个小时之后，他以恐怖来形容描述枪击事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早上在推特上写道，我对拉斯维加斯可怕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和家属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来自内华达州的美国参议员戴尔·海勒称，枪击事件是一场毫无意义、可怕的暴力行为。内华达州州长布莱恩·桑多瓦称其为悲惨和恶毒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似乎削弱了他的顶级外交官的努力，说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试图与朝鲜领导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在一系列推文中，川普总统说，省省你的能量吧，雷克斯，我们将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写道，对火箭人的和善过去25年来一直没有用，为什么现在就有用？克林顿失败了，布什失败了，奥巴马失败了，我不会失败。朝鲜已经明确指出，把金正恩称作火箭人是高度侮辱。金正恩的回应是把川普称作老糊涂。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将为这些言论付出惨重代价。他威胁说，朝鲜要在太平洋上空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被谋杀一案星期一在马来西亚一家法院开庭，两名被控谋杀了金正男的女子表示不认罪。印度尼西亚籍的西蒂·艾莎和越南籍的段世香被控谋杀，有关当局表示，他们两人今年2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将致命神经毒剂喷到金正男的面部，将其杀害。这两名女子的律师表示，他们被骗，以为是在参与一个电视真人秀的恶作剧。艾莎和段世香还对各自国家的外交官表示，他们对美国和韩国官员所说的朝鲜特工密谋刺杀金正男的行动并不知情。金正男与金正恩关系疏远，据称金正男2001年失去了其父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信任。当时呢，金正男持一本假护照试图入境日本，前往东京的迪士尼乐园游玩。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呢，授予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以表彰他们在调节生物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的发现。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运用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分离出能控制日常生物周期的基因。他们证明这基因呢，会在细胞内的蛋白质上编码，夜间让它们聚集，到了白天就让它们降解。昼夜节律使生物的生理机能适应一天的不同时段，影响睡眠、行为、激素水平、体温和新陈代谢。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是每年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的第一个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在星期二到星期五揭晓。经济学奖则将在下个星期一10月9号揭晓。诺贝尔奖的奖金为110万美元。中国法院是否已经就李明哲案进行宣判，在台湾引发关注。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政府呢试图借由李明哲案恫吓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公开透明宣判李明哲案。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双方互不隶属，各自有各自的法律及辖权。李明哲所有被控告的言论呢，都是在台湾透过网络发表的，这是台湾的言论自由，中国无权关押他。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三月入境中国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李明哲不可能去颠覆中国的政权，也没有能力颠覆中国的政权。他对李明哲被认罪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尽快放人。10月1号，香港社民联、香港众志和民阵等五个民主派团体在香港发起游行抗议，他们认为的来自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威权管制，并要求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下台。据组织者统计呢，当天有上万人参加了游行活动。这次游行传递出了香港社会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呢？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游行发起组织之一的香港社会民主连线组织吴文远来介绍。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领导的这个社会民主连线组织参与发起了这次游行，那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希望通过游行传递一个什么诉求？民众参与游行的情况怎么样？
简单的，我们的诉求就是要那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下台，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们现在对香港这个威权管制的来临，表达我们的不满，因为我们发现呢，也看见过去的一两年呢，特别是就是香港的法治一直以来也是算是比较公平的、比较透明的，就是慢慢被用来做这个政治打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我们看见在香港越来越多反对派的人物和是学生领袖因为在那个雨伞运动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检控，然后这些检控呢也是在法庭里面也接受到不对等的对待。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很多学生领袖现在已经在坐牢了。那这是一边也反对派的一边事情，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看见越来越多黑社会或是建制派的议员呢、领袖，他们只要是支持政府的话，其实他们很多做的行为或是说的话本来是违法的，但是这个政府也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香港这种威权管制，就是说慢慢越来越多反对政府的就会被打压，支持政府的话你做什么样违法也没有问题。当然了，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求袁国强下台，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 我们要守护我们香港的法治，然后我们要看见所有过去这么几年的这个政治的纷争的源头，就是香港还没有真普选，然后中国人大常委那个831的决定，就是把我们香港的民主路这个的堵了。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你们这一次的游行打出了袁国强下台这样一个标语，请问为什么在港府所有的官员中你们单挑出这个律政司的司长袁国强呢？为什么要他下台呢？
因为香港刚刚就过了这个小圈子的特首选举了，那么我们就有新的特首，但是袁国强呢，就是几年前已经在梁振英做特首的时候，他已经是律政司司长，然后他是主动的用这个法律跟用法律来打压这个反对者的声音，变成本来是比较公正公平的这个司法制度，在香港呢也好像被用来做这个打压工具。所以袁国强他是那个黑手，对吧？就是他是畸形这些政治任务、政治打压的黑手。所以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要他下台。然后如果新的特首，因为他才刚上任100天左右吧，如果他真的是为香港好的话，他就要做该做的事。然后他就再没有其他借口。
那么香港最近几个月来呢，出现了很多事件，一地两检呐、青年政治犯以及更多抗争者将因政治立场被控和判刑等等。那么许多民主人士就倍感挫折啊，感到失望，认为呢目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呢陷入了低谷。那吴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也不是陷入低谷了。历史告诉我们，对。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专权威权政治的环境底下，是争取民主是没有从来不容易的，也是困难的。雨伞运动是一个今年比较一个大的突破，但是往后我们看见香港的民主道路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向。不是特别是说，就是香港人越来越绝望，就是说哎，我们雨伞运动这么和平的共鸣抗命，我们也达不到我们需要的真普选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对自己对整个民主的路失望。但是到现在他们慢慢又开始思考了，开始发觉我们是没有其他的退路，我们就是你失望也要继续的去争取，所以在到现在呢，我感觉到是一个从谷底下反弹。因为当越来越多香港人已经不惧怕去公民抗命，然后到现在了，越来越多香港人原来是连坐牢都不怕的话，下一步呢，就可能是会更大、更有组织的这个抗争运动。所以我们看未来的道路，我觉得是难行，但是我觉得比以前更有希望。
好的，我们感谢吴文远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再看中国内地。9月29号呢，中共开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这个党籍和公职，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外界注意到呢，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最初的报道中呢，指孙政才啊严重践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是很快新华社社刊呢就刊登了这个更正稿，从严重践踏变成了严重违反。那么新华社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对孙政才的这个指控，那么这里边有什么玄机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玉文先生来分析。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新华社罕见的更正了对孙政才的这样一个指控，那您认为这个原因何在？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中共高层斗争激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首先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新华社这个稿子它不是新华社自己。
喂
喂啊
啊，请讲请讲，接着讲。嗯，
就是他一个对吧，也是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邓宇文先生的连线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那么现在呢，这个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北京邓宇文先生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故障，现在呢故障已经排除，我们重新把邓宇文先生连到我们这个节目上。邓宇文先生，刚才呢我跟您问到呢，就是新华社罕见的更正了对这个孙政才的这个指控，有人认为呢这是中共权斗进一步激烈，那您的判断是什么？
刚才说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对，发现这个稿子以后呢，他发现这个这么来，最近最起码可能是太严重，太严重了。
对不起哈，跟这个邓宇文先生的连线呢还是不行啊。那么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接啊，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呢啊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虽然我们的连线没有进行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邓先生。我们休息一下，这个稍后回来啊，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蒂勒森反华，感谢之旅还是施压之旅？好，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更多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防线？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中国国庆前夕访问北京，除了为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做最后的铺垫之外，他与习近平和中方官员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朝鲜。观察人士注意到，川普总统啊，他入主白宫以来，淡化了在人权、台湾甚至贸易上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呢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那么川普与习近平八个月来已经进行了七次通话，其中至少有五次专门谈到朝鲜半岛的局势。那么有人说，蒂勒森选在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颇有向对中国制裁朝鲜表达感谢之意，但他在北京透露出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渠道，表明华盛顿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可以抛开北京与平壤直接谈判，这无疑是向北京施加压力。那么蒂勒森究竟要传递什么讯息？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同探讨。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在日本呢，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啊，这是蒂勒森就任国务卿几个月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啊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有三个时间坐标了，我们可以把握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伊万卡·特朗普、和就是杰瑞德·库什纳了，他们的那个访问北京之旅呢，那个没有就是安排取消以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国联大会议了，就是那个召开以后，而且进行了一揽子的各种的决议了，那么针对那个北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十九大了，那么马上呢就要召开。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那个向北京的说明呢中美关系了，尽管取消了就库什纳和就是伊万卡·特朗普的这个访问，那么但没有接受这个访问，但是呢就说中美关系呢也在继续进行，这个给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安排打前站呢，那么现在由蒂勒森呢他在进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安排，也是给中国了那个通气。第二个呢就说联大呢有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个决议下去，那么这个决议下去当然那个美国呢那么希望他的下面一步进行就是要落实， 因为以前呢联大也有很多决议，但是呢都是就是议而那个不决或者决而不行。那么所以我想这次呢他的目的呢也是要把这个就是给跟踪，要把它给落实。所以在这里边呢当然有对中国表达他的这个感激那个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中国呢能够就是言行合一。那么第三个，因为我马上要召开十九大，那么这涉及到很多的重大的中美关系的一些议题，同时涉及到中国在北朝鲜方面的一些态度和那个决策，所以我想蒂勒森这次访华了也涉及到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摸底，和大家一个把底牌了能够进行一个某种就是那个那个对比吧。
好的，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来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博士。蒂勒森我们看到他在北京呢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那您如何判断蒂勒森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和成果呢？
我觉得呢这个蒂勒森这个访这次选在十月一号这样一个前后这样一个时期访问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为这个朝鲜问题进一步落实这个联合国的决议，使朝鲜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呢能够进一步的配合美国，使朝鲜呢能够渐渐的回到理性的位置上，或者是和展开美朝对话。第二点呢就是为了这个川普的访华做一些打一些前台和准备工作。第三点呢也就是说对重大的问题做些沟通，怎样在这个更好的协调中美关系，在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包括这个太平洋首脑会议上，这个欧佩克会议上应当怎么样子采取一些互动。我想主要是这样三点。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特别引人注目，蒂勒森呢他选在中国国庆节期间访问北京并且发表声明祝贺。那我请问夏教授，您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偶然的呢还是特选的呢？
对，两方面因素都有。因为其中有一个因素在于什么呢？因为蒂勒森他的这个座机了，就是一个757的波音飞机，那么在那个日本呢出了一些故障，那么结果就延误了他的起飞。本身呢就是我们看到30号呢是安排有午宴，那么就是由蒂勒森和他的一行呢来出席的，结果这个他到的时候已经是1:30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一方面呢当然就是中国呢他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那么因为中国国庆长假我们都知道基本上一个星期了要那个停摆，那么所以呢他这当然有赶这个时间。另外的话呢因为中国的话他的国庆呢，那么这个长假以后马上就是那个十九大，其实马上就要召开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时间呢当然是有重要意义。而且同时呢就是中国在那个迎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么当然蒂勒森这样来进行一个就是祝贺，我觉得当然是有非常积极的因素的。
好，那我请教杨博士啊，有报道称呢这是蒂勒森的一个感激之旅，感谢之旅，那您怎么看啊？如果这里边有感谢的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蒂勒森他要美国要感谢中国呢？
你是问我吗还是问这个学家？
对不起啊，杨博士问您。
我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这里面呢是有这个有很大的就是表示对这个中国能够积极配合这个美国提出的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进行一个配合，这个我觉得呢这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是有这个表示感谢，但是呢也有进一步希望真正能够落实，使朝鲜能够回到这个轨道上来的这个督促的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是有很明显的存在的。
嗯，
因为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么样高度密切的，而且这样积极的，配合美国，落实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中国自己的全盘的战略考量的。
嗯，好的，那我再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川普总统呢他在蒂勒森动身之前呢他称说习近平啊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领导人，并且一再对中国针对朝鲜的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呢表示感谢。那么请问夏教授，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值得川普如此赞许呢？
对，嗯，最近呢，尤其是过去的几次的这个制裁措施，尤其是最近这次联合国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力度呢，最近的比较大的，就是不仅是中国了，那么那个停止了许多的那个从北朝鲜的这个进口，那么尤其包括以前没有就是列入的像海产品，那么另外呢，就说中朝合资企业了，那么现在呢也全部了就是那个停摆，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过去呢有大量的北韩的劳务输出了。那么在中国，而且中国跟那个北朝鲜呢有合作的各种饭店了等等，那么现在呢就说根据这些制裁那个决议了，那么也都要那个停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那个银行，那么因为中国银行，那么如果要跟北朝鲜做生意的好多了，那么现在呢也都是要终止这种给北朝鲜这个银行上的这个业务往来。那么所以这几个措施呢跟以前的制裁相比当然是非常那个就是重要的。所以呢美国希望呢就是中国跟北朝鲜的关系如此的紧，如果中国能够更多的配合，那么当然美国并不认为这种制裁就一定能达到效果，但是他认为呢这种制裁呢能够把北朝鲜呢逼到那个谈判桌上去了，那么这点呢是美国抱有的希望，所以他对中国呢那么有这种就是感激的地方。
好的，那我请教东京的杨博士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蒂勒森这一次中国呢，这一次到中国来，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制裁措施，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最近针对朝鲜的这一系列制裁措施？
因为我觉得这从中国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就是朝核问题到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点的时间点上。如果是我在中国在这个方面如果不能够大胆的积极的去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呢真会发生成一个危机，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是有极大的妨害的，对中国这个和平崛起是有极大的损害的。所以说呢美国川普一心讲话，有心讲话讲的尽管是各方美国的对朝鲜的制裁尽管是好像很严厉，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必须配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两者相交要取其轻的话，那么损害性朝鲜的贸易和利益的话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总的战略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对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采取一些制裁的和压力的措施的话，朝鲜也会更加的狂妄自大，朝鲜的局势将更不好控。所以说中国呢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核危机成为一个现实，这会引起东亚的一些竞争，不幸的竞争。所以呢中国也到了觉得应当是渐渐出手的时候，是给朝鲜应当一个警告和制裁了。所以说我从中国的总体战略上，中国在这个时候积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是有完全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地区战略的和美中美战略的一个全盘考量。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战略这种制裁措施呢，不是可以作为一种一般的看过去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变化。就是黄毅外长说在新的世纪里面是不允许有新的永和国家了，也表现着中国的一种决心。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啊，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这次蒂勒森访华呢他是为特朗普打前站的，但是呢我始终是认为共产党一个府，他是现在用金钱外交，我担心的就是说蒂勒森呢来华之后，包括以前那些军官来跟中国就是搞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收了共产党的钱了，我敢拿性命做保的，共产党他就是用他买通，本来就是朝鲜那个情况的话，就是本来美国是想打的，共产党就是一到快打的时候，王毅就跑到美国去拿钱，就去买通那些官员，然后的话再把那个特朗普那些总理都那个国务卿请到中国来送钱的。反正我觉得朝鲜战争现在搞就是不会打，但是共产党呢，他始终是用一种怀疑成一拖延战术。如果说那个朝鲜战争周边中国周边不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就会和平崛起。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湖北张先生啊。 张先生呢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论点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中国对美国使用了金钱贿赂，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呢，这个美国呢现在和中国好像关系很紧密。那么我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我认为就是美国人呢，那么也都是富过来的，那么中国呢是穷过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官员呢，对一般的这些金钱的这些贿赂呢，恐怕呢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不相信呢，美国的这些官员，尤其这么高级的官员，能够轻易的受到这种金钱的这个左右。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蒂勒森这次来中国了，那么有一个很紧急的，那么尤其你看到就是一个紧急的任务，就在于他跟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两个呢还是有些分歧，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一直在那个严战，那么而且呢就说是那个高调的要对那个北朝鲜呢进行就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打击，基本上就是要把北朝鲜从这个地图上就要消失掉了。那么但是蒂勒森呢，他作为国务卿呢，他在进行最后的这个外交努力，那么他希望呢如果北朝鲜问题能够通过外交解决，那么而不至于直接诉诸那个武力的话呢，恐怕是国务院应该做的，也是国务院的最大的这个功能。那么如果他能做成这个事情，当然也就是最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蒂勒森呢，他在一个非常那个狭窄的这个时间空间里边呢，那么他想有所突破，这个呢我觉得还是他的主旨。
好的，那日本东京的这个杨中美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位观众的论点？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是也讲究国家利益，不是其次才讲个人利益。我觉得如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话，当然他会和中国实行某种妥协，但是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一些钱问题，就是进行这个和中国达成某些交易，这在可能是一个有失常识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好，
新疆的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电话线上。新疆的黄先生，看来
独立的
您在，请讲，抓紧时间。
我是美国，他不是说他现在说他有独立的管道，可以抛开中国，可以和朝鲜进行谈判吗？
是的，
既然如此，他就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我就想问这个。朝美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关于朝核危机的谈判，这个朝鲜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最后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好的，
谢谢
新疆的黄先生。那我们就接着黄先生的问题，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蒂勒森突然这个语惊四座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宣布，那就是蒂勒森呢，他在北京突然宣布说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这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这表明呢，华盛顿有意同平壤直接谈判，而把北京晾在一边。那么，首先我请教夏教授，这让北京情何以堪呢？
对，我们看到蒂勒森呢，他而且比较明确的说，我们有管道跟那个平壤的直接沟通，我们并不是在黑暗中了，那个就是那个作业。那么，而且他非常有意思，就提出他说我们有三条的管道。那么我们就在猜测了，就说这里边呢，我们就不知道它三条管道是什么。根据我的一个揣摩和那个阅读文献的一个感觉了，第一个管道呢，那么现在来看呢是联合国，那么就是北朝鲜驻联合国大使了，就是韩泰松了。那么他这边呢应该有跟美国的就是官员呢有直接的接触，那么这里边应该说是一个直接的管道。那么另外呢，人们呢就是看到就是北朝鲜的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呢，他们的这使团呢也在不断的频繁的跟美国的一些智库接触，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保守党的这些那个智库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智库，像那个传统基金会，一个叫 Klinger，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卡莱基那个就是基金会了，那么那个包道格，那么他们呢都那个表示了都获得过这方面的这个接触，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就是跟那个北朝鲜呢有所这个商量探底或者了解美国的这些就是意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在想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球星 Dennis Rodman， 那么他呢跟那个金正恩呢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个人的关系。那么我相信 Rodman 的那个访问那个平壤，他不仅仅只是去玩的。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呢也一定会那个安插某种就是这个高级官员呢， 所以我在想这些恐怕是我能够猜出的大概三个管道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几乎啊，就在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有同朝鲜之间沟通的这个渠道的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声明，称尽管美方与朝鲜存有沟通的渠道，但是朝方至今并没有展现出愿意参加有关放弃核武器计划对话的这个意向。一方面国务卿透露出有美朝直接沟通的这样管道，另一方面国务院又表现出啊，又认为呢朝鲜没有这样这个谈判的意愿。那我请教东京的这个杨博士，这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像川普的讲话，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讲话和蒂勒森的讲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配合问题，不必要把它做成过度的这个有分歧的解释。我认为共同的目标就是彼此就朝鲜回到理性的回到谈判桌上来，是川普是施加多大的压力也没有什么过分，而且我完全符合川普的个性和美国的战略战术。那么蒂勒森采取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外界的这个质疑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美国的一个在外交上的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呢，这个美国这个蒂勒森的发言可以解读的是什么呢？美国尽管和朝鲜有私下的接触，这个接触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在欧洲和在美国和在中国的都有，这个三个地点都有可接触的一个可读的一个解读的地方，那在以前都有过。那么在这种谈判当中呢，我觉得呢，朝鲜是不会轻易承认放弃核武器的，这个美国要求的前提就是要放弃核武器，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谈判实际上没有很大的进展，所以还需要外交上的更大的压力。从这点上，川普的讲话我觉得就不这么奇怪。
关于川普的讲话、蒂勒森的谈话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这个声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深入讨论。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这些朋友们的这个意见。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像现在这个这个像利比亚、什么伊拉克，不是还有那埃及啊？你像那个。他们就说他们就没有核武器，然后美国说打就打。你看朝鲜呢，人家都承认自己有核武器，美国就到现在都不打。这美国看样子就是一个支持核扩散的一个国家。再一个就是，我就想说这个。
好的，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能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呢，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这里边呢，当然有目前的有些混淆了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他们对朝鲜呢那个拥有核武器呢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领导人那么认为呢，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北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成为合法了。那么我们只能就是说遏制他，使得他不能就是使用核武器。另外的话呢，核武器拥核这个目标呢，已经成为北朝鲜的这个宪法里边的保障的东西。那么所以呢，对金正恩来说，他一个大的一个风险就在于多大的程度上美国会让步，美国会让步了能够保证就是北韩的这个政体的安全，那么能够保证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保证本身，那么不会了就是最后就不变，最后就变化就是撕毁承诺，就结果就导致像那个萨达姆侯赛因，那么他呢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那个杀伤武器，最后美国也不相信，最后把他给这个搞垮。那么所以呢，这是金正恩的一个担忧。当然金正恩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就在于即使美国的保证呢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金正恩在那个美国那个就是保证的情况下，如何跟北朝鲜人民交代？因为他毕竟他还担心那个国内的对他的这些怀疑，或者对他的就是这些个人崇拜那个遭受到那个破坏以后呢，他怎么样在国内能够站住阵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影响了金正恩呢，那么他的谈判的底线是要保证的不放弃他的那个核武器。
好的，那么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所以呢我们刚才那位这个听众认为呢朝鲜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请问杨博士，日本的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来看， 这个网友讲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中实际上朝鲜这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道路呢，实际上是采取的中国模式。
嗯，
中国当时发展核武器呢，也是受到苏美两国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的情况下，那么他就采取了这样一个两弹一星的发展战略，策略呢，这个成功了。实际上朝鲜呢，也是走了中国这样一个道路。另外一点呢，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呢，应当不可否认，就是美国在以前的对性国家采取的政策上是有它失败的地方，对利比亚、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给世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没有在外交上讲到很大的信义。
嗯，
那么这个事实给金正恩呢，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教育作用。金正恩认为就是不能走利比亚的道路，这个是美国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这个我觉得应当美国应当要改变这样一个外交，要外交上还是有时要讲诚信的，而不是不能不讲诚信的，所以这是美国应当反思的地方。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选读一些网友朋友们的评论。首先是 Alex 廖，这位网友说呢，说美国应多提美中友好，这是应对朝鲜核困境的关键。首先，中国已经加入了制裁朝鲜的行列，许多手段都非常严厉，但中国也从此失去了制衡朝鲜的砝码。如果美国的行为让中国感觉美国的威胁更大，那只会使朝鲜渔翁得利，制裁的结果需要时日。现在最需要的要防止全球反朝核形势的反复。蒂勒森访华如果是为了让北京感到美中长久友好的战略关系，而不是为了表现美国有多少手段，特别是不能让北京继续感到美国会背后捅刀，那么长久遏制朝核才有期待。另外一位叫酷毙了的网友，他说感谢，为什么蒂勒森要感谢中国呢？没有道理啊。可是这位玉玺啊，这位网友就说，美国一直软硬兼施，蒂勒森访华呢，感谢和施压都兼而有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川普访华摸底。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呢，如果蒂勒森本次访华是为了斩首金正恩而麻痹中国和朝鲜，那是高明。如果蒂勒森访华是为了邀请外交谈判解决朝鲜核武，那必定是重蹈覆辙。嗯。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蒂勒森他透露美国有对朝鲜直接对话管道这个问题。当被问到哈，这个朝美之间的这个对话直接管道是不是通过中国的斡旋而建立的时候呢，蒂勒森他摇头，他再次确定是直接的。那么请问夏教授，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呢，正是由于北京惧怕美朝直接对话，因此才不敢从根本上制裁朝鲜，担心呢把平壤推到华盛顿的一边，所以蒂勒森如此坦诚，其实呢是为了进一步向北京施压，你如果不彻底制裁朝鲜，我们就跟朝鲜直接谈判，那么让中国呢和朝鲜就彻底绝交。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北朝鲜这个整个政权呢，那么是非常不可预测的。那么从那个金正日了，那个从金日成开始到金正日了到金正恩了，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呢是采取一种一个是所谓的自主独立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另外呢在大国之间呢寻求就是各种就是空间。那么所以如果北朝鲜可以从那个苏联倒向中国，然后从中国不断靠近俄国，然后呢如果再跟美国直接进行突破了，那么而且这也是金正恩想那个达到的目标了。那么而且就是说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他也那个说过，那么如果就是金正恩愿意的话呢，他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边啃着汉堡包了，我们一边呢可以达成一个就是交易。那么所以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金正恩他目前呢决策了到底多大的程度上他会采取某种突变，或者就说美国的直接管道有没有可能给金正恩呢达成某种交易了。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呢，当然对中国呢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我相信就说美国目前的做法，尤其像那个特朗普总统做法，恐怕就是美国有一定的就是空间，甚至有一定的这个实力了，那么直接跟那个北朝鲜呢达成某种就是交易，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存在。那么当然这也是中国担心了地缘政治发生就是巨大变化。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北朝鲜的这个复杂形势呢，那么我相信呢就是我一直那个认为就是俄国呢也在起一定的作用。
嗯，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川普跟那个蒂勒森呢他们跟俄国的关系跟那个普京的关系都是非常近非常好的。 所以多大的程度上俄国在里边呢也会转变他的一些态度，或者俄国也会那个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那我觉得都有可能出现。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啊，东京的杨博士啊，大多数人呢都很清楚，说这个金正恩呢他不遗余力的发展核武器，除了要自保之外呢，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和美国直接谈判。那么美国目前已经放出口风，这是不是意味着华盛顿对朝核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呢？杨博士，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种简单的看问题的方式。
嗯，
因为朝鲜的现在最保命的一个信念就是它有核武器。
嗯，
而美国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是不能继续发展，威胁到美国。它的前提是要求回到谈判桌上的要求就是你要废核。对废核的一个朝鲜这个政策的话，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嗯，
如果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一个朝鲜，对中国构不成任何的威胁，他怎么倒，他也倒不到那，逃不出卢赖法的手掌。他要发展经济的话，如果废核了以后，他要发展经济的话，中国就是他最大的经济贸易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说，从中国就紧紧抓住废核这条道路，那么美国也是要废核。这个两个一个共同点是相一同的，是相向而行的。所以美国不可能是说啊，因为有了朝核美对谈的一个渠道，而就放弃自己的原则，说是不要核武不废核就可以我们达成共同对付中国的目的，这是一种小孩子的游戏，这是几乎是有缺常识的。所以说这种判断想望的人是不懂基本的政治道理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中国政府说反对在半岛上生乱，我是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是不是美国对台湾对那个朝鲜动武呢？因为中国有句话叫投鼠忌器，那个朝鲜是个鼠，这个器呢就是包括中国和韩国，是吧？究竟这两个器如何处理，美国如何处理，我认为美国现在施压，包括在台湾说传出这不是什么航母等等，就说要去中国施压，都施压到什么程度呢？是吧？这个问题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跟美国政府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是吧？就发生战乱呢对中国是不好的，但是光谈还得有实力就解决问题。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
抓紧时间，张先生。嗯，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夏明教授，
嗯，
就说如果说北韩政权垮台的话，对中国大陆政治上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谢谢。
好，夏明教授。
对，我们知道，中国呢一直把北韩呢作为它的一个就是缓冲地带。那么一个方面呢是战略上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的那个分析家呢也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国用北韩的那个落后和他的那个更贫穷呢来就是凸显了中国的他的社会主义道路呢是搞对了。那么而且呢中国呢是就是跟北朝鲜这种差距呢成为中国自豪的一个理由，当然是有助于加强中国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呢就是在全世界了，那么如果我们数一数如果全世界还有多少所谓的自称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也就是五个国家。
嗯，
那么所以如果就是北朝鲜垮台的话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失去任何一个它就是一个手就可以数清楚的国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倒台了都会给中国了造成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冲击，所以我相信呢这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那么另外啊，我们一位网友的评论 Alex 廖，这位网友说挺奇怪，川普总统呢完全可以私下和蒂勒森谈好，两个人在公开场合你说东我说西，真让人摸不着道，美国自己都不统一。那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呢他在蒂勒森发表了在北京发表了那番令人比较惊讶的谈话之后呢，川普总统就似乎不赞同蒂勒森的这种做法，他连续发推文反驳他的国务卿。 表示呢，同金正恩谈判呢，纯属浪费时间，这是怎么回事？总统和国务卿之间的意见似乎啊不一致，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评论的一样。那我请啊夏明教授，您先解释这个问题。
对，有两种解读，一个解读呢，就说当你的国务卿呢还在国外了，那么还在进行外交运作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总统呢会那个耐心的等待了，那么给就是。新的有那个就是成功的机会，但是呢，就说川普总统现在不断的发推文说这就是浪费时间，不要去给他搞了。那么当然有人认为了这是川普总统的个性或者他本身呢，那么过去一贯表现出来的那么他的一些缺点。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就认为了，因为川普呢他不断的在那个施压，因为我们知道外交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话要和气点，那么但是要不断有大棍在后面的那个支撑。那么所以呢，现在美国的外交有人认为是不是两面的，那么现在就是蒂勒森呢在这个目前的时间紧急的情况下，那么跟中国跟北朝鲜呢那么实行那个各种政治上的这种那个外交，那么但是呢川普呢在后面呢挥舞的大棒，而且我相信呢就是蒂勒森呢他也面对着美国内阁内部呢有些强硬派，那么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军方呢，那么恐怕他们觉得那个过去谈了半天的浪费时间，那么用军事可能解决了恐怕更那个就是现实一点。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恐怕那个川普总统呢更那个就是倾向于最后的武力解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那么所以我觉得有的人那个推测，就像刚才杨教授也讲到，那么这恐怕是一个战略的整体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要看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了。
好的，那么总统和国务卿意见分歧，连我们的一些网友都感到困惑。请问东京的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呢，当然在美国的历届这个政府当中，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这和这个川普的这个商人政治家和个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支撑这个川普这个政权的有两位重要的人，一个是。就是国防部长，还有一个是蒂勒森，他们都比较理性的，比较稳重的。那么他在发表这样的一个讲话，和朝鲜进行有这样的一次私下的渠道在谈判。但是川普呢，发出了一个反批评朝鲜的声音，我觉得正好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就私下的谈判没有得到很理想的进展，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在里面。而川普是得到这样的情报，而是很不满意，就是在进行批判。那么我觉得这个川普的批判呢，尽管是在外交上是比较异常的，但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外交上一个作秀和施加一定的压力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川普的讲话对促使朝鲜理性一点更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里面有不协的合音，但是还是基本符合美国的一个战略战术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请教夏明教授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共和党的一位重量级议员呢，他提议说，如果朝鲜同意放弃核武，就可以让中国军队作为维和部队驻扎在朝鲜。为什么有这种提议？这种提议您感到意外吗，夏教授？
对呀，对，因为美国呢，主要是要想让那个就是中国呢解除那个担忧，因为中国总是担心呢，美国如果一旦解决朝鲜问题，就会把朝鲜这个跳板呢直接针对中国。那么我想这是美国呢给中国的一个承诺，那么就由你来就是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美国呢不会直接成为那个中国的威胁。我想这是一种那个就是给中国的一个承诺和给中国的一种许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还有20秒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我再读两个网友的评论。这位叫 Charles Belgraf 这位网友说呢，十九大前朝核问题不会有进展，中共一味求稳，两头当孙子。现在没有时间了，这个导播已经告诉我没有时间，好，我们就不读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夏明和杨中美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热点话题，双开孙政才、习近平还有哪些终生队友，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